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非常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英如，在这里问候你平安喜乐，真的很高兴在空中和你相会。云彩飞扬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不知道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一个梦想的存在，或许小的时候我们都写过这样的作文，我的梦想是什么。而如今的你，你还记得当初你所写下来的梦想是什么吗？今天云彩飞扬英如为你邀请的这位特别来宾非常的年轻，他是李云真。或许呢，常常在收看电视节目的朋友对他啊是不陌生哦。李云真呢，大家叫他小可爱。你可以在网络上面看到很多他的新闻消息。对于云真来说，他如何逐梦踏实的，今天就来听听他的生命故事。在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就要和云真在空中见面咯。Hello， 云真，欢迎你。
Hello， 各位听众，主持人好，我是云真，
小可爱。
没错，
所以这个绰号是谁帮你取的？
是当时在录节目的时候，因为我去到内地录节目嘛，然后大家其实都很高，就我一个身子特别娇小，又有点迷迷糊糊、匆匆忙忙的，他们就觉得哇，这个女生可爱可爱的，所以就是剧组的人就叫我说，哎，那个小可爱过来，哎，哦，好，我就过去了，所以就这个称号就是这样子来的。
就先从剧组开始，
没错，
因为我后来发现节目的主持人也这样子叫你。
哇，其实我的绰号叫 Taco。然后呢，他们就觉得哦，这个很难记，云真也好难记，干脆就叫我小可爱，跟我的就是个性啊、身高又很符合，所以结果连霆锋老师都叫我小可爱，祁隆老师也叫我小可爱，到后期的时候大家都叫我小可爱。
对，所以现在小可爱就变成了你的一个别名。
没错，
对，因为很多的观众朋友他们在这个网络上留言的时候也都叫你小可爱。
对，
Taco 这个章鱼的绰号又是怎么来的呢？
其实是我在国中的时候，然后因为我的名字有个真字嘛，朋友就说哎，帮我想个绰号，然后就想说要叫真有味，可是真有味有点怂。对，然后后来就说那鱿鱼的英文是什么啊？应该是 taco 吧，因为我们都不懂。结果我个性比较随和，我就想说好吧，那都可以啦。隔天因为我是班长，隔天我一进教室，然后大家就哎 ，taco taco 早 taco 早这样，然后我就我也就是无奈的接受了。对，所以就一直到国中，然后高中一直以来，大家都叫我 taco。
是，不过我觉得章鱼也是很可爱的哦，
嘟嘴这样子。
是，今天云彩飞扬，我们真的很开心邀请到云真，而且呢，我们今天要来谈一谈的是你的生命故事。那我想我们先来谈谈你的成长背景好不好？你是出生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呢？
其实我的家庭就是我的爸妈都在，然后不能说是那种很幸福的家庭，但是就是爸妈很忙，就是人称所谓的钥匙儿童。然后我有个双胞胎的姐姐，那她的成绩非常好，常常就会留在学校念书念到比较晚，那我就是下课就只想要赶快出去玩的，所以经常呢回到家都是一个人，暗暗的黑黑的，所以我也很害怕一个人，然后跟家里的人的关系也没有很多的沟通，因为就会觉得爸妈怎么都不了解我，爸妈怎么都不懂，只会一直管我，当时还小很不懂事，所以就是那时候非常的觉得孤单 国小的时候也有就是被霸凌的经验，所以我变得很封闭自己。就
是看你太可爱了吗？还是怎么了？
其实我现在回想起来觉得还蛮有趣的。当时是班上的大姐头喜欢一个男生，叫我去帮他，我就哦好啊，我很热心啊，帮他这样。帮到最后，结果那个男生喜欢我，就被这个女生知道了。然后我就不知道怎么办，我也不知道怎么做，那他就开始排挤我啊，欺负我啊什么的。
被霸凌当下的那种感受是很真实的耶，而且有时候想一想，孩子的世界也是蛮残酷的。
对，因为其实像我从小就很怕黑，然后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当时我们都会约，小时候一起约去厕所嘛，然后就很开心去，结果最后就是他们全部都一哄而散，把我关在厕所里面，把灯关掉，好吓人。其实这件事情在我内心当中一直是很深的一个阴影，包括是在我的桌上啊，写骂人的话，把我的椅子拿走啊，把书本拿走乱写字啊，然后叫全班都不理我啊。
爸爸妈妈或者是姐姐知不知道你在学校发生这些事啊？
嗯，他们是到长大之后才知道的，因为我以前有个很不好的习惯，当时全班都不理我的时候，然后我也很难过，突然有一天这个女生跟我讲话了，她教我一个伤害自己的方式。当时很单纯嘛，那时候想说诶，他愿意跟我说话了耶，我觉得好像得到一个解药的感觉，好像哦，他终于理我了，我很开心。因为当时我也不知道怎么做，然后我就跟他一起也开始做这件事情，做这个动作。结果我没想到这件事情就很像吸毒一样，伴随了我好多年，我没有办法从这个里面去脱离，只要一难过就会开始想要伤害自己。一开始是拿美工刀
割手啊之类的，
割手脚手臂，你可以想的地方到的地方我都会做。而且当中有一段是非常严重的，是小五小六的时候就是有了这个很坏的习惯，到了国中之后开始变本加厉，我就开始变得我每天都要割100条在身上，没有知觉的在听课，然后脚上盖着外套，然后在下面割得很开心，就是已经生病了。直到被老师发现，送我进辅导室做辅导，辅导一段时间其实是有改善的，但是辅导老师一离职之后，我又回到那个旧的习惯里面。当时其实我也是一个情绪很压抑的人，我不会哭，国小时候哭的时候就会被骂说爱哭啊，你就是只会哭啊，
是
娇滴滴什么千金大小姐，这种话语很深的伤害在我的里面。所以我就国中的时候，我是中性的女生，短头发，打篮球，很中性，个性也很冲的一个人，所以这个习惯很多很多年我没有办法改变。直到越来越大，我身上好多的疤，我开始觉得怎么会这样，开始意识到的时候已经有点来不及了。遇到困难，遇到情绪上的波动的时候，我理智上知道我不可以这么做，可是我控制不了。严重的时候会一直发抖，拿着美工刀发抖，甚至拿着尖锐的物品，有时候情绪来了在外面可能没有刀或者什么，我可能就拿着笔或是很尖锐的东西伤害自己。其实我自己是非常非常的难过，可是就是控制不了。
我想到你刚才说那种感觉就像是吸毒一样上瘾了，
嗯，
情绪不好有负面的思想进来的时候，只能够透过这种自残啊，让自己疼痛，好像才能够去释放那种痛苦。国中的时候因为有辅导老师嘛，
嗯，
可是后来辅导老师离职了，就没有人继续帮助你。
对，
那你后来有告诉父母吗？如果你身上很多的伤，爸爸妈妈有没有发现？还有你的姐姐？
嗯，当时我是知道有一次很难过，然后割完绷带绷着嘛，被我妈看到，我妈哭了2个礼拜吧，我们没有讲话2个礼拜，然后我也很难过，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去改变这件事情，无能为力，就是那种很深很深的无助感在我心里面非常非常久。
那后来呢？后来为什么会有一个这么大的改变？你终于可以脱离这种几乎是一个吸毒的一个自残的状况啊。
从我国中快要毕业的时候开始说起，其实我小时候喜欢唱歌嘛，家里面都喜欢唱歌，但我刚好提到我有个功课非常优异的姐姐，我觉得我自己读书不行，我就只好练唱歌。 但我以前是唱歌很难听的那种人
啊，真的、啊、
真的，我是苦练出来的。就是以前心态是想要赢过姐姐，因为双胞胎一定会比较，姐姐又比较开朗，那长辈特别喜欢她，那我就觉得不行，我一定要赢过她，所以我就努力练唱歌。然后在国中的时候，我朋友找我去一个比赛，但其实我不以为意，我就是一个陪同者的心态。去到了以后，他那一天放我鸽子，他临时没来，可是我已经抽了号码牌，号码牌已经快要到，我想说啊，好吧，都来了，在内湖很远啊，一个多小时，一大早的，我都准备了，那我就去比比比，比到最后就哎，就进了复赛，因为他是初选，那复赛在决选。当时进了复赛的时候，是我爸告诉我的，不是我自己发现的。我想说啊，我不想再去那个地方了，好远啊，好浪费时间，我就很懒。然后我爸说不行，你要去，就鼓励我。这个是我的家人第一次鼓励我，所以我就透过这点，好，我就去，然后就比到决赛，结果就进到了明星艺能。结果在明星艺能里面，我是年纪最小的，然后认识到了一个教会的哥哥。有一天就在快要结业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哎，我有表演呢。然后我想说哦，有表演哦，好啊，去看看好了，反正因为我也不喜欢回家，然后我就去到了他表演的地方。我也不知道是教会，我都不知道，因为如果你说是教会，我可能不会去了。对，我以前的心就是非常刚硬，非常叛逆。结果我到了那边，就是深深的被感动，流泪。我很久没有流泪了，可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流泪了。
你当时是听到或者是你看到什么，以至于说你会这么感动呢？
是在最后的时候，就是牧师就有说到说，哎，欢迎今天的新朋友来到台前，然后要为你可能一些祷告啊，祝福祝福我们。我就都来了，那就参与吧。我就去到前面，结果有一个姐妹，我不认识她，她就为我祷告，结果她就对我说我爱你。你知道我从小我很难听到别人对我说爱我，她就说上帝爱你，我爱你。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深的，在我心里，我想我这辈子不会忘记，因为当下真的很感动，然后感觉到身体就是暖暖的，很温暖的一个感觉。我就是静静的听，但是我的泪就是一直流一直流，因为没有一个人这么深的好像拥抱我，对我说爱我。从那次之后，我开始对这个地方很好奇，所以我即便这个教会离我家有一个多小时的路程，可是五六年以来，我就是不断的去到那里，然后不断的被改变。我开始跟我的家人关系恢复，我开始愿意跟我爸妈分享我的过去，包括我以前被欺负，到现在跟我爸妈关系就像朋友一样。这个过程真的非常非常的恩典，非常非常的恩典。
那刚才云珍有谈到小时候，其实你的成长背景家里面的信仰是佛教吗？
对
对，但是你去到了教会，认识到了这位上帝。上帝如何透过圣经他的话语来对你说话，让你真的可以慢慢的你就走出了过去的那种自卑感，可以不要再用自残的方式来对待自己？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漫长的过程。我并不是说一到了教会我就不自残，或者是我就不负面了，并不是的。我花了非常非常多的时间，包括小组的人为我的祷告，我开始愿意分享。我一开始是非常讨厌参加小组的人，也非常讨厌听讲道的人，我只是喜欢敬拜，因为就觉得哇，这个我听不懂，然后我也不想跟人相处，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敞开心了。
你会不会有点害怕跟人相处？
会，
因为特别是说不知道这群人能不能够信任。
嗯，
当我们要敞开心的时候，就得有一个心理准备，是我们可能会受伤。
对，
所以你当时候也有这样子的一个恐惧。
有，其实非常非常深。我一开始都是臭脸的，去到教会我就脸很臭，然后他们问我话，不是新朋友都要介绍吗？我都不想站起来，然后脸就很臭，人家跟我握手的时候我就呵呵呵这样子，很敷衍人家。对，但是我觉得真的看见神的爱在这个当中，所以我的心也慢慢打开了。他们不会因为说我臭脸或者是我不接小组长的电话，所以他们就停止关心我，他们真的不放弃我。我觉得跟人相处是要一段时间的，是需要时间去建立这个关系的桥梁。他们也是慢慢慢慢的走进我的心里，就像上帝一样。上帝一开始我接触到上帝的时候，我不是马上就哇 all in 的那种，我也是透过一点一滴的跟神相处，跟教会的人相处，所以慢慢打开我的心房。一开始是好奇这位神，为什么他知道我的需要，为什么他看见我在流泪，为什么他抚平我的伤痛，为什么，很好奇，所以我去了解。当我了解，慢慢敞开心胸，然后慢慢去接受的时候，我发现原来这个世界不是我想的那个样子，不是我想的那么负面。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活在自己的情绪里面，被自己的情绪绑架了，我们看不到外面的世界其实很美好，看不到还有很多人有很多的需要。当时我的小组长跟我的组员那些的朋友们，他们就不断的关心我，为我祷告，听我的分享，也跟我分享他们的需要。我觉得这个桥梁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这个过程中其实就会慢慢建立彼此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
所以云珍大概是在教会聚会多久之后你就决定要受洗成为基督徒啊？
大概有差不多快一年半的时间。
一年半的时间。谈到这个自残的情况哦，大概什么时候才完全的脱离这样的情况？
大概是到了高中的时候。
高中的时候，
对，也维持了差不多五六年的时间。
是是，
对。
但是上帝就让你变成一个越来越健康的人。
对，完全完全的医治我。
是，我就想到在圣经里面有这么一节经文告诉我们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在这个歌唱的这个生涯当中呢，上帝又是如何一步一步的带领你呢？你从14岁就开始去参加这个歌唱比赛吗？去录影吗？
对，之前有去到了华人星光大道。其实也是这位哥哥，我觉得他在我生命当中是蛮特别的存在，虽然很少联系了，因为都忙嘛。但是当时他去参加了星光，然后呢，因为他有别的工作，别的发展，所以他离开了。那就有一个职位，当时很多唱片公司都找人去填补这个空缺，我也去试了进，结果我就入选了，我就进到了比赛当中。然后但是当时我年纪非常小，其实我那时候到了66强就止步了，就淘汰了。这件事情其实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大的打击。当时我进教会没多久，那时候其实心还是很刚硬的，很多的骄傲在内心里面。所以当时去比赛之后，我输了，淘汰了，其实我很大的打击。大概有一年我不开口唱歌的。
哇！
我只要听到唱歌这件事情，我就很生气，我会突然很愤怒的那种，因为觉得很丢脸，因为自己失败了。上帝就在这个过程中也在调整我的心，也在改变我的心，也柔软了我的心。我开始唱歌之后是因为敬拜团，因为那时候我们会在教会会有一些敬拜唱诗歌，我对音乐本来就很喜欢，只是我压抑了那个喜欢。可是就在这个过程中，一次一次的每周这样神不断的改变我，我开始差不多快一年之后的时候，我开始慢慢唱歌，然后开始服侍神，然后进到了敬拜团当驻唱。然后神也给了我一个新的梦想，我以前唱歌是为了要赢得家人的注意，赢得人家的目光。就在经历神营会的时候，牧者为我祷告，看到我站在台上拿着十字架的麦克风唱歌，但是我不以为意。直到参加第二次经历神营会的时候，我在祷告中我自己也看到了那个画面，很模糊，但是我看到了。然后另外一个牧者又在为我祷告的时候，也看到了相同的画面，然后我就觉得很感动， 我才确定了我要为神歌唱，想要成为福音的流行歌手。我开始唱歌的时候，是神一步一步的改变我，让我开口唱歌。其实当时因为我在国中的时候去公园玩的时候就被狗咬伤了，受到了病毒的感染，然后我每一周都要去医院做治疗，冷冻治疗，就是用液态氮很低温的那种去让你的皮肤坏死，然后再把那个肉割下来，然后反正每周就重复做一样的动作。那其实这非常非常的疼痛，因为我的末梢神经已经有点快要断掉了。我每次晚上只要做完治疗，它就会一直抽痛，然后你没有办法睡觉，你没有办法碰水，所以有大概3-4年的时间，因为我治疗了3-4年，那段时间真的非常痛苦，我也变得非常自卑，然后我也没有办法弹吉他。就在一些祷告的特会里面呢，然后我就跟神祷告，祷告了很久，非常久。我就跟神祷告说，我说神啊，如果你让我的手好了的话，我就服侍你，我就为你唱歌，为你弹吉他，敬拜你。所以那时候其实已经到了我没办法的地步，就在那天晚上我真的受不了，因为真的好痛好痛，常常晚上是会痛到一直尖叫的，因为太痛了。它虽然是冷冻，但是像烧，手在烧一样的感觉。我就跟神祷告说，你如果让我好了，我一定服侍你，我弹吉他服侍你。就在过没多久，我那个祷告之后的过没多久，我的手开始慢慢好转，去到医院的次数也变得越来越少，直到医生说，哎，这个好像已经好了。过程中其实我很深刻经历了上帝的医治，真的上帝很奇妙，他或许不是马上，但他会慢慢的慢慢的让你好转，恢复你，医治你。我的吉他其实没有特别去外面学过，没有找老师，包括创作也是，我都是自己在敬拜的感动里面有的新的旋律，上帝给的一些新旋律。即便现在其实弹吉他对我来讲还是有点吃力的，因为那边的皮肤其实比别的手指头还要薄，然后又还是会疼痛的，但是我觉得就是凭着一颗想要为他传福音的心，有一些创作这样子。
小时候虽然很喜欢唱歌，但是好像没有受过这方面的专业的装备嘛。
嗯，
但是我觉得上帝是先拣选了你的生命，先调整了你的生命。虽然在这个星光大道比赛的过程里面惨遭了滑铁卢，可是就在这个过程里面，我相信上帝要告诉你是，你不要为人而唱，你要为他而唱。
没错。
所以当你重新调整再出发的时候，就是为神而唱的出发。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待会呢我们要请云真更多的来跟我们介绍上帝怎么样帮助他逐梦踏实。但是现在呢，先请云真来介绍一下一首他所写的歌曲。
这首歌呢是去年我在内地工作的时候，然后在一个没办法去到教会聚会，然后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当时所写的一首歌。那首歌叫《一路走来》，那也写到了说上帝是怎么一路走来帮助我。不管我今天是很高的成就，或者是我在很低谷的时候，上帝是怎么样陪伴在我的身边。这首歌呢，当时我有在生日公演的时候有唱过这首歌，因为我就是想要传福音，即便他们不晓得，但是我相信上帝已经透过这首歌把爱传达给每一个人。
那我们就一起来聆听这首《一路走来》。歌曲过后，我们要请云真继续来分享她的生命故事。
风霜是你 希望。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音如为你主持的《云彩飞扬》。我们刚才所听的这首歌曲是李云珍所创作的《一路走来》。那接下来节目当中呢，想请云珍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上帝怎么样带领你在这个歌唱的道路上面逐梦踏实呢？
我觉得我在这条路上一直都非常的奇特，我用奇特来讲，因为有的时候怎么样的发展我自己也都不知道。然后我就进到了练习生，就是有一个叫 TPI 练习生的。
他那个练习生就是说你培育出来要当明星的。
对，没错，就像韩国练习生一样。当时是教会有一个姐姐，她是在那边工作，她就说哎，你要不要去试试看？我就好啊，那我去试试看好了。当时也在一个转换的过程中，我原本都按着家人的给我的期望，所以去念书。但是我念到后来我发现，如果不是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其实会觉得没有动力，会觉得很不知道怎么往前走，看不到目标跟方向。所以当时我就跟家人协议要休学，然后我就休学了，自己去外面找补习班啊，然后重考进了一个演艺的学校。考完了之后呢，就是教会这个姐姐告诉了我这个讯息，让我去试。那当然我也没有抱持太大的希望，而且当时我去的时候是最快被盯下台的一个人，因为我那时候也很临时，我没有准备任何的伴唱带，我全部都是清唱，包括因为他要准备唱歌，要准备舞蹈，要准备才艺，我不会跳舞，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我临时找了教会的姐妹帮我恶补一下，可是其实上台我全忘光了，唱歌的部分的时候也是唱了两句就被盯下台了。然后我的才艺我是弹唱，吉他架了很久，但是我刷了两个和弦他也把我盯下台了。我就是一个最快被盯下台的人。我下台之后我就想啊，完了，算了吧，你不用想了，各种负面的言语在我的脑海里面说啊，那你赶快回家吧，没关系，当玩玩嘛，当玩玩。我就好，算了，没关系，就这样吧。没想到过了一个礼拜之后我进到了复赛，我就很紧张，因为我很久没有比赛了。但是我就是祷告，把这一切交给神，结果就这样一关一关的比赛，然后进到了这个 TPI 的练习生。那我们每一个月都会有评比，那也是要准备很多的项目，就在评比的过程中成绩其实都还蛮不错的。第二个月的时候老板就有一个机会让我去到了内地这个蜜蜂少女队的比赛。其实他第一次跟我讲的时候我是反对的，我知道自己没有准备好，我就是那种没有准备好不想出去的人，然后我就活在自己的舒适圈里面啊。就可是当我挂下那通电话的时候，不知道内心就有一个声音告诉我，你应该去试一试啊。所以我很后悔。没想到过一个月之后，老师又打电话说对方觉得你的不错，那你要不要再去试试，你要不要试试看， 因为我们都会寄一些履历啊、比赛的影片啊，或是介绍。我就说好，我当下就是马上骑着车，我还那时候骑车冲到了公司，跟老师谈，隔天中午就出发了，就到，对，隔天就走了，
这么快？
对，我就这样到了那边比赛，
是，
所以是非常惊慌失措的一个状态，
真的是啊，因为一切都太突然了。
对，
你那时候年纪多大？
那时候应该十九二十岁左右。
十九二十岁就是大学生的年纪吗？
对。
那父母那边呢，你怎么跟他们讲？
其实我的爸妈从一开始反对我，虽然爸爸会私底下鼓励我，因为爸爸蛮疼我的，爸爸会私底下鼓励我，可是妈妈一直觉得这个好像很不稳定，因为
就希望你走姐姐的路线。
对，然后后来我爸妈算是蛮支持我，因为他看到我在教会的改变，然后开始支持我，然后就在我登机前，然后我妈就突然打电话给我，她就哭了，她说她很舍不得让我去到那里，因为她也很担心我的身体状况啊什么的，可是她知道这是我的梦想，她必须要放手支持我，让我走我想走的路。我当时我就哭了乱七八糟了，已经跟妈妈说，妈妈你不用担心，我会很好，我有你们支持我，我还有上帝，我觉得我不怕。以前我可能很害怕，可是现在我不怕了。其实我是害怕很多未知事的人，可是我觉得有上帝有家人就是我最强力的后盾。当时就这样进到了比赛。
是是，中国内地的节目蜜蜂少女队，那其实也是一个比赛歌唱的一个节目嘛。
对。
那我是看到说节目当中是分成两队，两队有不同的老师，那你就是去到谢霆锋老师的队伍。
对，
那另外一队的指导老师是这个吴奇隆。去到谢霆锋老师的队伍，他怎么样帮助你们的呢？
其实霆锋老师是一个很严格的老师，他私底下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刚好我进到那个队伍都是大家很会跳舞的。
是，而你又没有科班出身。
对，所以其实我在里面是很违和的，就是
违和，
对，就是非常的突兀讲这么讲突兀。那大家的个性都是很有个性的，那我在里面就是一个很迷糊的人，就是迷迷糊糊说哈怎么办哈怎么，所以我常常节目会有一种哈怎么办，就是我什么都不懂，我什么都不知道，然后我又人生地不熟到了那个地方。但是我觉得大家对我是很好的，大家知道我不会跳舞就陪我练习，我常常都晚上都不睡觉，一直在楼上的练舞室一直练习什么的。后来我觉得还蛮奇妙的，就是也是透过这个节目让我成长很多。虽然我在里面受了很多的伤，就不管身体上的疲累也好，内心的可能被骂啊什么也好，但是我觉得这些都是让我更成长的，也是因为这当中我觉得有上帝的带领，所以我没有想要放弃。
参加这种比赛歌唱节目啊，因为它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常常去想说那你到时候要表演什么啊，要跟大家练习啊，又很担心自己会不会拖累别人啊、嗯、其实心里面压力是我想是很大的，
非常大。记得我那时候第一个礼拜吧，我是那种报喜不报忧的人，然后我就不敢打电话给家里面的人，我怕爸妈会担心，所以第一个礼拜其实我都是一练完舞结束就盖着棉被然后在里面哭，我也不敢哭出声，因为我们是真人秀，所以我们的上面都是摄影机，我们基本上是24小时被监控着，外面摄影师大哥都就坐在外面，然后就看着那个荧幕，因为要录一些可能有些特别东西要录，那基本上都是被别人看着的一个生活，
完全曝光的状态。
对，所以我们都是盖着棉被然后偷哭，也不敢让别人发现，我也不敢打电话回家，因为我知道我情绪一定会控制不了，所以我就是自己默默的在被子里面哭祷告。
那你当时身体状况怎么样？
其实当时身体状况是非常非常差的，因为可能那边吃的也不太习惯，然后我们常常吃饭时间就是10分钟，马上吃完就马上跳舞了。那我当时其实是肠胃是溃疡的，也有很大的压力嘛，也疲惫，然后我也因为我们有一场比赛是要站在跑步机上跳舞，我已经觉得我自己舞蹈跟不上大家，他们不敢做的特技活动我就争取我要去做，因为我希望可以为这个团队有一些的贡献。然后有一个动作是想要在 ending 的时候做一个好像我站在跑步机上然后往后倒，他们要接住我，可是都是女生，他们怕嘛，他们不敢接，所以我掉下去的时候他们没有接住我，就整个直接人后脑勺这样砰就摔到地板，头就撞到了跑步机的最尾端的那个尖角。当时我就觉得头很晕很想吐，到了医院，我还记得那时候就在平安夜的时候，
你有觉得自己快要见主面了吗？
当下我觉得天哪，不会这么快吧，
冲击好大哦。
对，冲击
好吓人哦。
可是那时候我就祷告啊，我就说我就一直坚信着，我上帝给我的计划我还没有完成，我不会那么快的。对，但是真的非常晕眩，非常不舒服，医院也就挂急诊嘛，因为半夜嘛，就给我一些药吃，因为隔天就是预录了。其实我回来休息一下下，我就马上又回去练舞。其实当时这件事情的发生，我大概3天没睡觉，包括淘汰赛，状况是非常非常差。我觉得如果没有上帝，我真的撑不了，因为真的会垮掉。我就是很直白说，神啊，我好累哦，怎么办？为什么我都不会跳？就很像在跟爸爸讲话一样，你可以帮我吗？我真的不行，明天就要录影了，可是我怎么舞步都记不住，我很害怕，把你所有最真实的告诉神。就在这个过程中，真的神带领我，他或许没有很明确的跟我说，哦，你要怎么做，你要怎么做，或许没有，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一直，我知道我自己不是孤单的，有一种很强大的力量，然后带领着我到比赛结束，回到台湾这样子。
哇，诶，那你后来那个头上的那个伤啊，大概花多久时间好起来啊？
大概3个月吧，因为那时候回来检查就是有脑震荡，
是因为摔得很大力、啊
摔得很大，然后那时候也没有好好的休息啊，腰那时候也受伤、wow、我到现在都还有在去复健，因为那时候腰也是就是受伤，尾椎的地方有受伤。
头晕的时候你还继续在跳舞，继续在要表演，在要比赛。
对，
我想蜜蜂少女队这个节目就是让你知名度大开哦，很多的观众朋友认识到你、那我也想到说之前云珍有跟我们说你以前是不哭的，但是在节目当中可以常常看到你感动落泪。
对，
能不能谈一谈这个在淘汰赛当中你后来选择唱这个隐形的翅膀是为什么呢？
其实当时那时候知道自己是最后一次了。
你当时已经知道了吗？
对，其实我当时已经知道，因为
就是有预感，是不是
有预感了。第三期录影比赛一结束，知道我们输了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哭得乱七八糟，哭得很惨，然后导演就进来说，好，等一下1个小时后我们要录 PK 赛。当下是马上把情绪崩溃了，然后收掉，然后要跟霆锋老师讨论你等一下要做什么，你要干嘛。其实当下的情绪是非常大起大落，你必须把你的情绪丢掉，你很难过可是你要压抑着，然后去比赛，然后你要面带笑容，好像可以的，可是其实我内心是很害怕的。上场前我就祷告跟神说，我说神啊，我不知道怎么做了，我已经好像死到临头了，怎么办怎么办。然后我就站上去，我当时选择清唱隐形的翅膀，因为我觉得上帝就像我隐形的翅膀，可能你在飞翔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你在真的会遇到非常多你没有办法理解的困难， 可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上帝就成为我隐形的翅膀，你会飞过很多高山跟低谷，上帝一直都在，人会离开，这过程中其实人会离开，我常常因为人有知名度，朋友靠过来，可是一沦落下来，朋友离开，这对我来讲都是一些的在人的关系上很难过的点。可是我当下很明白的是，上帝不会离开，比赛会过去，荣耀会过去，你有的这些知名度其实都会过去，可是真的神在这一路然后带领我，包括那时候站上去比赛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就像回到初心吧，回到上帝为什么开口让我唱歌，回到我最初的梦想就是要成为一个福音的歌手，然后所以我当时就说，今天我想要跟大家说一个故事，我希望透过这个故事能够让每一个可能不敢追梦想的人也可以勇敢的追他们自己的梦想，或许他们不认识神，他们不知道神，可是神让我有这个勇气去跨出我的每一步，上帝是这么的美好，我们也可以很有勇气，你就是跨出去往前走。
是你在唱隐形的翅膀的时候用清唱唱啊，其实清唱是最难的一个表演，
没错，
但是非常的动人，好多的听众说听你唱歌他们也跟着你一起哭，然后很多人在这个网络上留言说小可爱不要走。
对，其实当下其实状况是非常不好的，我们好几天没睡觉，然后又哭又身体疲惫，声音其实基本上都已经非常状况非常非常的差，其实我当下我自己唱的不是最完美的，因为我的对手是一个歌手，台湾的一个歌手，非常有实力非常有经验的歌手，他也做了一个非常棒的表演，跟我知道能力上其实是非常大的落差，但是当下我不想管这么多，我只是想要表达我最真实的情感，表达那个最真实的爱，上帝爱我们的时候就是在我们很不完美的时候爱我们，在我最低潮什么都没有也是最负面的时候上帝就爱我，所以当时我真的就是豁出去，我不想想那么多，我就是带着神的爱然后唱完那首歌。
是是，其实离开中国的舞台不代表一种结束，有时候结束是另一种的开始，
没错，
因为或许上帝觉得你在那边的任务结束了，还要带领你回来，回到你的本族本家，也就是你的家乡，
对，
然后上帝要使用你做更重要的事。今天呢，云彩飞扬很开心邀请到李云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哦，来分享你的生命故事。我想在今天的节目的最后啊，想要请云珍能不能就着你自己的生命的经历用一节圣经的经文来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呢？
这一节经文呢是一直以来在我梦想道路里面支持着我的，因为常常会人都很想要一夕成名，人都很想要爆红，想要有这些名利，可是我觉得我的出发点为什么我可以坚持到最后的出发点是因为我要的不是这些，我要的是上帝可以透过我的生命改变现在的年轻人。对，所以我要分享这节经文就是以赛亚书40章31节的，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这个经文其实是牧者为我祷告的，他跟我说过，他说云珍，如果现在让你爆红，让你变成非常有知名度的人，你觉得你承受得了吗？因为我常常会说为什么我比赛了，为什么我失败，为什么我常常很多的为什么跟困惑，可是他这样告诉我的时候，我反复的问自己，当时我才16岁，答案是我承受不了，所以上帝知道我承受不了，所以他正在预备我的心，预备我的心理状态、身体状态，甚至我的能力，我觉得都是上帝正在预备我的。所以我现在我不求不会说我要爆红或者是做一些什么让自己很有知名度，我觉得就是上帝有对每一个人都有计划，他都有他的时间表，那就是照着上帝的时间表一步一步神会带领我们，真的不需要想很多或者是担心这个担心那个，不需要，我们只要 做好上帝喜悦的事情，做好每一步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那云珍之前是在中国那边工作嘛，那工作告一段落了，所以你回到台湾，那所以现在就是一边读书一边工作吗？
哦，现在就是有一些的训练，然后啊、哦，我平常有在写歌，然后上课，然后接一些工作这样子。
是，所以这个拍广告平面的或者是电视的，
对，戏剧的也有。
哇哦，可以在电视上啦或者是在平面上啦更多看见云珍的表演跟你的这个展现。今天也真的很感谢云珍来到云采飞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这么宝贵的生命故事，谢谢你。
谢谢。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采飞扬》，我是你的好朋友英如，在这里问候你平安喜乐，很开心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为你邀请到了小可爱李云珍来到我们的节目，分享了她宝贵的生命故事。也许你一边在听她分享的时候，可能你也在默默的流泪，但流的是感动的泪水，也许她说的话也正在敲打你的心，也许你也正在想，那么上帝对我的生命有着什么样的计划呢？那么究竟我自己有着什么样的人生梦想呢？也许我们觉得环境很困难，也许我们觉得自己的能力不够，但是我们愿不愿意来试试看，相信有这一位他是创造生命的上帝，他有全然的智慧和能力能够来带领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呢，我们已经取得了云珍的同意，将她的故事纳入云采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非常欢迎你来索取她的故事 CD， 也希望透过你的分享、你的介绍，让这个 CD 呢也可以跟人来分享，自己听了有帮助，也可以把这美好的见证当作一份礼物，祝福你身旁的亲朋好友。那当然了，透过云珍的分享，如果你也希望多一点的来认识基督信仰，一如非常鼓励你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门的圣经老师呢，带着你循序渐进认识基督信仰，你可以借着函授或者是网络的方式来学习，你会认识上帝对你的计划，他在你的生命当中放下了一个美丽的蓝图，而我们是可以找到这个蓝图的。那么如果你想要索取小可爱李云珍的故事 CD， 或者是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很欢迎你跟英如联络，电话请拨02-2754-1144 02-2754-1144，或传真到02-2755-7822 02-2755-7822。来信请寄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采飞扬节目收，或写给我英如收。最后非常感谢李云珍和我心旋律音乐事工所提供的诗歌。英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也愿赐下平安喜乐的上帝天天与你同在，使你生命发光，行路有力。我们下一次云采飞扬空中再相会了，拜拜。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一声叹息归尘土。
生命不稀奇，一生。